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圣所建造第十讲。我们上次提到香坛是用皂荚木做的，所以它所预表的乃是坚硬，乃是持久，而且乃是防腐。它的外面是用金金包的，所以它本身是没有杂质。而讲到它的位置呢，位置在华贵前的幔子外，但是是对着施恩座。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香坛是比法柜高，因为法柜是一轴半，香坛是两轴，所以祷告代求很多时候是超过律法。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看起来他们是得罪了神，但是代祷人要高过律法来向神求，好像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求，好像撒母耳为当时候的时代的百姓来求。虽然百姓离开了神，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的时候，神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撒母耳记上第12章19节到第23节，撒母耳在那个地方就跟百姓这样说。撒母耳记上的12章19节到23节，撒母耳说，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祈祷，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23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上到正路指教你们。这面告诉我们说，他不停止为他们祷告，致得罪耶和华，而是说我若不是为你们祷告，我就得罪了神。但是他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百姓既然离开了神，撒母耳却继续为他们祷告，来求神给他们饶恕。因为他们虽然离开神，但是撒母耳的代求好像圣所当中的香坛高过约柜一样，百姓虽然违背律法，但是他还是为他们祷告，使神可以垂听，使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而且更重要，他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记上的12章24节就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这是他所要求的，正路指教他们，使他们能够敬畏神，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神，想念他为他们所行的事，思念他的恩典。这是香坛它里面有一层意义。我们刚讲说是在华柜的外面，这面对的施恩座。那施恩座是做什么一件事情呢？施恩座就好像希伯来书的4章16节说，我们尽管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面得连续就是得到上帝的怜悯，连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该受的惩罚他没有给我们，叫得连续。恩惠就是说我们不该得的一些好处他却给了我们，所以怜悯就是说我们该得的他没给我们，该得的是我们的灭亡，该得的是我们的惩罚，但是神是怜悯的，所以他就没有给我们。恩惠就是说我们不该得的他却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的一些东西他却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来到施恩座前，乃是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在施恩座前来功用。这个香坛，这个香呢，那我们想起一件事情，这个香是达到上帝面前的东西。我们来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的启示录，在启示录的里面就讲到这个香所预表的乃是一个祷告。比如说启示录的第5章第8节，他既拿着书卷、司佛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设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里面讲到这是众圣徒的祷告。那么启示录的第8章呢，第3节这段圣经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这面却告诉我们说，天使拿着金香炉，要跟众圣徒的祷告一起献在宝座的面前。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代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金香坛在圣经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代求，是你的祷告。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在圣经所记载的，讲到有一个人在使徒行传说，他的名字叫哥尼流，在该撒利亚，这个人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圣经说，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都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这边告诉说，有两件事情是达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周济。我们这里看见祷告不单单是一个嘴巴的一个事情，不是我为你祷告，只是一个顺便提一提，这面所包括所真正的生命跟行为的配合。所以一个被神所垂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你的代求，还有你的行为，你的生命的配合，这个才是真正的金香坛上的那个香。那个香是个代求，但是代求的里面有个本质，乃是生命上的一个荣美跟代求，与行为上真正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个才是真正达到神面前的一个代求。所以弟兄姊妹，代求意思不是你在神面前顺便提一提的一个事情，这个乃是指到你的代祷当中要有生命的配合。就好像哥尼流，天使来跟他讲说，你的祷告跟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要顺便提这件事情，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错误乃是我们嘴巴来代求，生命与行动没有配合上，这样的代求不会达到神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走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他为我们代求，这个爱使神来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香坛是一个代求，但这代求里面是有生命与行动的。再来，我们要注意在这香坛的当中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这个香坛怎样才能够使用呢？我们要注意的，这香坛能够使用有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香坛必须有赎罪祭的血所涂抹，因为每一年这个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到圣所，他所做一件事情乃是他要用赎罪祭的牲畜的血涂圣所里面的圣物，所以香坛是有血涂抹过。然后呢，我们也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香坛如何才能够使用呢？第二件事情乃是香坛上的火必须是祭坛上的火，就是说这些祭司每天早晚献完燔祭以后，他们把燔祭坛上的火用火鼎或用金香炉带着进到圣所的里面，然后用这个东西焚香，这个香在上殿面前蒙悦纳。所以火不能献上燔火，燔火就是神所没有吩咐的，叫做燔火。第三个，香坛如何才能使用呢？香坛要被使用的时候，是必须祭司才有资格来献上这个香。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人虽然很有成就，可是他们却愿意献上香，却被上帝所击杀。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的，比如说可拉党、乌西亚王都是一些例子，我们等一下再花一点时间来这里做一些思考。这里我们还要继续来思考一个事情，是说这个香坛上所要献上的这些香到底是怎样的香呢？上次我们讲到圣膏油，圣膏油是要取上品的香料，要取流质的没药500色克勒，香肉桂一半250色克勒，菖蒲250色克勒，桂皮500色克勒，这是圣膏油的一些原料。然后要取橄榄油一心，然后做成圣膏油。那么圣香呢，假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30章34节那里开始啊，我来念一下。出埃及记30章3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清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香料和净乳香各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呢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然后警告说，37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的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是，这个香料的几个来源，其实它都是有它的意义。比如说拿佛他，拿佛他是什么东西呢？拿佛他是一个塑胶枝，你要取它的时候要用刀割那个树，然后从树中分泌出来的一些枝，你要去接它，这个拿来可以做香料。所以拿佛他是整这个香是从怎样得来的呢？拿佛他的香它所得来的乃是经过受伤得来的。就弟兄姊妹，有一种香味是你受伤的时候你还能够献出香味，这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一个祷告。就好像耶稣基督，众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原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这群人也就在同个城市当中，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他们欢迎他，他们也很可能是同样的一群人，或是相关的一群人，他们在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同时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群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在旁边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吧。很多人顶撞他。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哦，这是何等的美。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我们还要代求，这种香味是拿他佛的香味。这样的香味同时不单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哦，因为耶稣基督不一样，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当然能够做。但是你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时候，看到第一个殉道的一个圣徒，他的名字叫斯提凡，他们听他讲道心里觉得扎心啊，就把他推到门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要死以前，你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不但是耶稣基督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做了，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爱，从他们生命的当中就显出一种香味，那个香味是拿他佛的香味。他们虽然受伤，可是他们却能够代求，这个在神面前是一个蒙悦纳的事情。亲爱听众，我相信你们在这一生的当中，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你们受过伤害，在受伤害的时候，你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那些你最可靠的朋友，那些你所曾经用你生命爱过的人，今天成了你的敌人。你因为他们受伤，你因为被出卖，你心中有很多不平，甚至你举目望天向神呼求，求神为你伸张正义。但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也该来到上帝面前求神来饶恕他们？因为我们若是只爱那可爱的，那有什么可夸的呢？神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那些曾经逼迫你的，你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他们需要你就帮助他，而且来到神面前为他代求，好像斯提凡的代求一样。这在神面前是一个拿他佛的香料。还有一种香料叫施洗列，那施洗列这个香料是什么呢？它是红海当中的软体动物的贝壳，经压碎焚烧以后才会发出香味，那么这叫施洗列。那施洗列所预表在圣经，让我的领受当中，我所预表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预表是说，这样的一个香料，它所预表是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所经过的很多状况，虽然不是人家陷害我们，但是我们状况却非常的苦。比如说我们生病，在这当中我们几乎没有赞美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发出赞美，还要来向神祷告， 还在向神感恩吗？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信徒当中有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女的信徒，她名叫蔡淑娟，有人称她为暗示。之后这个姊妹得了一个病，她不能见光，没见光她全身都发痛，所以她在暗示里面50多年，半个世界暗示当中，很多人听到这样的光景就想去安慰她。他们所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当他们去安慰她的时候，却在这个暗示当中得了安慰。他们看见他们虽然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不见天日，他的喜乐是胜过那些在外面见天日见花见草的人。这是个施喜乐的香味，人在受苦当中，在被压碎的时候，在被焚烧的里面，他才发出香味，这是一个香。再来一个香是什么呢？圣经说是喜利比拿的香。喜利比拿香它也是个树枝，塑胶枝，是波斯来的。它有很大的作用，乃是驱虫，乃是用医药的使用，它有医治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献上一个祷告，不单是在受伤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求神来饶恕别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还能发出赞美。那么一种香在神面前蒙悦纳的，这个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别人代求，我们求主来医治那些被罪恶所胜的这些信徒，那些软弱的信徒。与其在那里生气咒诅他们，神要我们所显出一个香味，乃是为他们代求。来看见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用上膝盖求主赐下复兴的火，不是单就叹息，不是说他们软弱，那么我为什么要服侍主呢？不是这样子，乃是看见教会软弱的时候，我们跪在上帝面前，我们求主用圣灵来带领，求主来保守。所以这个香它有驱虫有医药的作用，使神来医治他的百姓。还有一个香在里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香要跟所有的香料配在一起，所以圣经才说和浸乳香各要一般大的分量。这个浸乳香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浸乳香它长在不毛之地，却是个纯净的香，所以它所预表是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圣洁，我们若不圣洁，我们祷告就不蒙垂听。我们做祷告当中带着属世的心思，属世的意念，带着别的意图，嘴巴讲的是很好听，但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图神却很早就鉴察，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不会蒙垂听。所以以赛亚书才会说耶和华的膀臂未曾缩短，他的耳朵也未曾发沉，但是我们祷告他不垂听。为什么上帝这样来说呢？他原因乃是因为你们的罪使神与你们隔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9章啊，我念一下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的舌头出恶语，无人按公义告状，无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毒害，所生的是罪孽。这里面看见说，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蒙垂听，达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当中要有圣洁，要有生命的配合。我们再来看这个香坛里面所做的这些香，不单是如此，而且他说还要加上盐。民数记的第18章的第19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盐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这盐乃是个盐约，就是个永远的约。民数记18章19节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盐约。小字里面盐约就是不会弃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盐就是你祷告要恒切，祷告不要只有一次，祷告要恒切，不要马马虎虎。所以保罗常常为众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是恒切的祷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料当中还有一个定规。这个定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不但是拌上盐，而且出埃及记30章36节说，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华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香料来到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把它捣得极细，就是说你要把这东西用爱把它调和，而且弄得很细，不是马马虎虎粗枝大叶来到神面前， 你心中好像我们中国有点古诗讲到游子吟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那么这里面所告诉我们说，密密缝是母亲的爱，一点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缝。祷告的时候，因为你的爱，你就细细的祷告，生怕你的祷告有缺失，叫他祷得极细。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要警戒的，香炉跟香坛它本身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香炉，不过每次提到香炉的时候事情都不是太好。一个是利未记的第九章的末了跟第十章的开始，讲到拿达亚比父就在安利城祭司的同时，神的荣光显现，他们就拿上铜香炉，然后他们就献上燔火，那么就被神所击杀。弟兄姊妹，有些已经很熟，这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十章，他们被神击杀是因为献上燔火，就是说他们所献的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可那火是煮菜的那个炭火，不是祭坛上的火。这有很多的说法，但是燔火是人对的，但火不对。但是民数记的第十六章讲可拉达叛变，也是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啊，跟摩西挑战，他们产生嫉妒，所以摩西说叫他们拿香炉来到神的面前，结果这250个首领拿着香炉来到神面前，结果他们也被击杀，因为这香炉那是祭司的职分，可是他们却很想要得这个职分，他们心中有点嫉妒，所以被击杀。还有一个个案是哪里呢？就历代志下的26章第16节开始，讲到乌西亚王。圣经讲到乌西亚王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形容，他说乌西亚王既然强盛，就心高气傲，所以他就在圣殿当中要点香，结果神就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那么这也是他心高气傲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谨慎小心，香坛当中不单是点香有属灵的意义，生命是配合香坛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是听祷告的主。今天我们想到香坛的教训，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但是献上祷告，更用生命来配合。就是无论在痛苦，不在受伤害，主啊，我们都愿意代求，而且要求医治，也要圣洁。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花一点时间把今天所讲的圣所建造第十讲关于金香坛再做一点复习。我们讲到香坛，它基本上材料是用皂荚木做的，都讲到它是一个坚硬，而且它是防虫，而且外面是抱着金金，是一个没有杂质的。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圣经说它是在法柜幔子的外面，是面对施恩座，而且它的高度高过于法柜，所以代祷的当中，很多时候百姓们虽然犯罪，弟兄姊妹犯罪，你还是要为他代求，好像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一样，那么神会垂听。我们若不代求，就是得罪神。他面对施恩座，就好像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提到一件事情，这个香坛达到上帝面前，虽然所代表的是众圣徒的祷告，那么香坛的香所代表还有一个一层的意思，好像哥尼牛的祷告一样，他的周祭跟他祷告达到神面前，所以有生命来跟祷告来配合。我们也要知道香坛他要使用必须有赎罪祭的血，还有祭坛上的火和圣洁的祭司才能服侍主。他所用的香料呢是拿他佛，他是受伤，是割伤而出来的一个香。那么施洗列呢，乃是在压碎焚烧所出来的香味。比利洗利比拿呢，它是有驱虫药用的药用，所以代求里面要求神来医治百姓。净乳香乃是指到圣洁，只要加上盐呢，加上盐乃是要恒切的祷告，祷戏呢里面要充满了爱。而且在这里面有些警戒，在讲到铜香炉，在圣经讲到金香坛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对，但是东西不对。比如说拿达亚比父献上燔火，但是有些人不对，东西对。比如说可拉党跟乌西亚王， 因为他们嫉妒，心高气傲，以至于他们受了惩罚，长大麻风，或被神所击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谨慎小心神面前，要成为祷告人，要有生命的祷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再见。